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对接。可这对接有多难突破，您了解吗？
它有个欧盟互联互通的认证，就是它必须达到它这个技术规范的要求，达到它这个认证的要求，才能允许进入欧盟的市场。
今年3月19号，匈塞铁路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最高时速200公里的高铁终于奔驰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塞尔维亚民众有多自豪，您想象得出来吗？
广场上那是真的是，就是立刻塞尔维亚的这种群众的那种掌声啊，然后欢呼向我们祝贺那种声音，真是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感动那一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海外建设者在塞尔维亚坚守着匈塞铁路建设岗位，在当地抗击疫情急需帮助的艰难时刻，塞方想到了中国铁路和中欧班列。这背后的原因您知道吗？
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得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彼此相邻，同甘共苦。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专访匈塞铁路中方建设者齐峰然。我为塞铁建高铁。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匈塞铁路是一条连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双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高速铁路，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北起布达佩斯，南至贝尔格莱德，全长341.7公里。项目建成后，布达佩斯至贝尔格莱德的行车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341.7公里，2小时左右的时间，可能对于很多在国内坐高铁的朋友来说，觉得这不算什么呀。不过，要是相比于匈塞两国之前的交通状况，那就是巨大的飞跃了。今年3月19号，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也就是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开通之后，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半小时可达。现在这一条铁路客运需求旺盛，一票难求，极大地改善了塞尔维亚民众出行条件，激活了沿线旅游和经济。而在匈塞铁路修建的过程中，中方的设计和建设者们常年身在海外，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奉献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在我们今天的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认识匈塞铁路的一位中方建设者齐峰然。齐峰然是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项目部副总经理。2018年他来到了塞尔维亚。说起自己参与建设的匈塞铁路，齐峰然十分自豪，因为这是一个在中国和欧洲都名副其实的明星项目。
匈塞铁路呢，就是那是受到这个很广泛的一个关注，因为呢它是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也是这个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旗舰项目，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这个欧洲都受到这个公众媒体的一个广泛的一个关注。而且呢它是这个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和欧盟铁路这个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首次对接。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匈塞铁路项目来提高咱们国内铁路一些物资设备企业的这种国际化的水平，带动中国铁路物资设备呢进入这个应该说世界铁路技术的这种前沿的阵地欧洲，那么就是说而且将来呢逐步向全产业链的这个输出来迈进。 那么也是我们建设好匈塞铁路的一个重要任务。
实际上，匈塞两国之间原本是有一条旧的匈塞铁路，这条铁路始建于19世纪末，由于年久失修，设备严重老化，平均时速只有35到40公里，全程走完需要大约8小时。而且由于旧的匈塞铁路绝大部分路段是单线，在一个行车区间内只能允许一列列车通行，因而同方向超车或者相对方向会车都不得不在车站内完成。为了打通匈塞之间的这条交通大动脉，改善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2013年11月，在第二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三国宣布合作改造升级匈塞铁路。2014年12月，中匈塞三国正式签署合作建设匈塞铁路谅解备忘录。2015年6月，中匈两国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正式将匈塞铁路建设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之中。齐峰然和同事们参与的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长180多公里，分为3个标地，其中贝尔格莱德到旧帕佐瓦段被称为贝旧段，是长 34.5 公里，第二段旧帕佐瓦至诺维萨德段被称为旧诺段，是长 40.5 公里，第三段从诺维萨德到苏博蒂察段被称为诺苏段，是长 108.1 公里。而其中贝旧段诺苏段铁路是由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与中交股份组成的联营体承建，而旧诺段铁路是由俄罗斯铁路子公司俄铁国际负责。此外，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的通信信号工程都是由中方负责实施。2018年10月，经过前期的积极筹备，在征得塞尔维亚铁路基础设施公司 GSC 的同意之下，由中铁21局5公司承建的匈塞铁路新贝尔格莱德至泽蒙段路基开始动土，这就标志着匈塞铁路施工正式拉开帷幕。而齐峰然正是那段时期抵达塞尔维亚的，担任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项目部物资部部长。就像齐峰然说的，匈塞铁路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和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首次对接，可是这中欧铁路技术规范的对接说起来容易，具体进行起来可充满了挑战。
这个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呢，这个它的政府部门业主就是塞尔维亚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还有包括当地的设计咨询企业，还有监理机构，这些都非常的信任和依赖这个欧洲的企业的产品。而且呢，欧盟呢已经很早的就已经系统性的设立了就是技术壁垒，应该说我们要实现中国元素的这个阻力和困难是相当艰巨的。那么就是实际上在组织这个推进匈塞铁路项目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国内的有关的企业呢已经就是就相关的物资设备提前进行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的这种认证。那么我们遇到的就是第一个比较大的困难，就是应用国产的接触网物资。接触网呢，就是我们乘坐铁路的时候，乘坐高铁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动车的上方有那个铜线，相当于就是这种线缆，它是为这个动车组织提供电来推动，来输出动力，然后呢让这个能够列车能够前进。对，实际上国内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应该说是今天是世界领先的，因为我们已经达到350公里这个甚至更高的这种速度这种要求。但是呢，欧盟它就是其实它就是设置了一种技术壁垒，外边的这种产品它根本就进不来，它有个欧盟互联互通的认证。就是它必须达到它这个技术规范的要求，达到它这个认证要求，才能允许进入欧盟的市场。所以说，我们的企业的这个接触网，国产接触网物资，要想进入到欧洲来使用的话，那就必须要提前获得这个认证。
中国的高铁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的技术发展，不过，就像齐峰然说的，即便是我们成熟的接触网技术产品， 想要突破欧盟的技术壁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可以说是一波三折。那么在塞尔维亚，齐峰然见证了哪些中国铁路技术赢得认证并最终顺利应用的精彩故事呢？齐峰然说道，
实际上我们首先就是说组织有关企业吧，提交各种各样领域的这种质量的保证体系的这种资料啊，然后呢还要做各种实验，然后呢还要到现场去检查，到厂家去检查，总之要一系列的从技术上符合这种技术要求，那我们才能取得它这种认证。但是呢，就是我们即便是取得了这个认证，当我们拿着这个认证向业主申请说我们要将这种产品应用到凶宅铁路的时候，结果呢就是业主聘请的欧盟的认证机构，那么他对这个我们中国的产品他是持一个质疑的态度，而且阻挠我们，不同意我们在这个凶宅铁路去使用。那么我们这个任务呢，就是说必须得保障现场的这种施工需求，同时也要尽可能的实现中国元素。所以说我们就是一方面我们也组织，那么我们也组织欧盟的相关认证，我们也聘请欧盟的相关认证机构和业主的他的认证机构，我们开始进行这个很多轮的这种技术的这种交流研讨，然后之后呢按照相关的要求，我们还开展一些模拟的实验来完善我们所取得的认证的证书。这个是应该说是非常困难，这个欧盟业主的这种欧盟的认证机构提出了非常多的这种标准的这种要求，甚至是说你中国的产品必须在我欧洲的铁路上进行过实质性的这个使用，我才能允许你在这里边使用。那么最后我们相当于是也是据理力争吧，根据我们聘请的欧盟的机构，我们最后采用模拟实验，接触网的模拟实验，在不同条件各种严苛条件下的模拟仿真实验，那么都验证我们中国的产品是符合要求的。那么凭着这种充分的这种实验的数据和这种就是像技术上这种资料，那么就是说最后欧盟业主聘请的欧盟的认证机构，最后他也是哑口无言吧，应该说最后业主也同意了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产的接触网的物资在邛台铁路来进行使用。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相当于是一方面在进行这些模拟的这些实验，在进行完善的一个认证，但另外一方面现场的进度是不能等的，那我不可能等到说是得到认证我再把中国的物资再运过来，那样的话现场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说在跟欧盟的这些认证机构在据理力争的同时呢，我们也果断的组织中欧班列，通过了协调中欧班列来保障这个国产接触网的物资的这个供应。同时而且我们也就是说向这个国家发改委还有驻塞大使馆来汇报这个情况，而且也获得了国家这些部门的这个大力的支持。应该说最终就是经过各方共同的这种努力，最后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国产的接触网物资运到塞尔维亚的同时，我们也最终取得了欧盟互联互通的这个认证，同时呢也得到了业主的使用的许可，这样的话也标志着我们国产的接触网的物资呢正式就是获准进入欧盟的市场。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凶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对接。可这对接有多难突破，您了解吗？
它有个欧盟互联互通的认证，就是它必须达到它这个技术规范的要求，达到它这个认证的要求，才能允许进入欧盟的市场。
今年3月19号，凶塞铁路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最高时速200公里的高铁终于奔驰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塞尔维亚民众有多自豪，您想象得出来吗？
广场上那是真的是，就是立刻塞尔维亚的这种群众的那种掌声啊，然后欢呼向我们祝贺那种声音，真是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感动那一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海外建设者在塞尔维亚坚守着凶塞铁路建设岗位，在当地抗击疫情急需帮助的艰难时刻，塞方想到了中国铁路和中欧班列，这背后的原因您知道吗？
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得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彼此相邻，同甘共苦。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专访凶塞铁路中方建设者齐峰然，我为塞铁 建高铁。国产接触网的顺利使用，只是匈塞铁路上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一次交锋。实际上，后续还有很多的类似故事。不过，有了这次的经验，中国的技术元素更多应用到匈塞铁路，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齐峰然介绍说，中国在应用自己成熟铁路技术装备的同时，还最大程度地与塞尔维亚当地企业进行融合，为当地带来发展机遇。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接触网的这个获准进入欧盟市场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非常注重，就是跟当地企业进行这个合作融合。我们集成了很多塞尔维亚厂家，它生产的设备，那么呢，集成到一起，让中国和塞尔维亚产品共同来获得欧盟的这种互联互通的这种认证证书。这样的话也为塞尔维亚它的产品进入欧盟国家市场也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而且提升它塞尔维亚的这种铁路工业技术的水平。实际上呢，塞尔维亚当地市场呢，它的企业的规模呢很有限，一般都是非常小型的一些企业，而且呢，塞尔维亚呢也大概有30多年没有修建过铁路了，所以说就是他们的生产水平，这个技术水平应该说是比较落后的。那么正是通过去参与匈塞铁路，他们真正的提升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制造水平、工业水平，和我们一起来应用到匈塞铁路里边，为他们将来打开这个中东欧的市场，甚至进入欧盟的这个市场，应该说是铺垫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参能够参与到匈塞铁路建设，他们也是非常有一种这种自豪感吧，应该说，这其实也是我们就是说践行吧，以群行动来践行这个咱们“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这种精神。那么通过这个接触网物的获准使用，那么也为我们后续其他的国产的物资，那么应用于匈塞铁路，也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外部条件。我们后来组织这个所有的参建单位，那么对这个国内的一些物资设备，到进入到欧洲市场的这种符合性进行全面的调查，严格把关这种各种采购的方案。那么最终呢，就是说成功的引入了这个中国国产的这个牵引变电设备，还有铁路通信的这个通信网络 GSMR， 然后呢，包括国产的这个符合欧洲铁路列车控制系统的这个二级的这种列控系统，包括计算机连锁设备、调度集中系统，还有信号集中监测系统等很多这些铁路的这个四电产品，在这个匈塞铁路这个应用，应该说最大限度去实现中国元素的比例。
除了严苛的认证，匈塞铁路建设的另一个难题是物资匮乏，混凝土枕、道闸、道岔、钢轨、轨道配件，这些看似平常的物资在塞尔维亚都比较匮乏，部分物资依赖进口，在疫情条件下的生产及运输周期较长。齐峰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保障物资供应稳定，他通过各种渠道联系物资生产厂家，对于大宗物资、关键物资安排专人驻场盯控，及时催发，根据不同物资的采购周期进行适量储备，建起安全库以备应急之需。齐峰然说，非常时刻更需非常之举。有段时间，塞尔维亚当地轨道荆条电板及挡块数量不足，规格缺乏，短期内无法及时供货，于是他们紧急从国内采购，通过航空物流运输，甚至还安排复赛人员随行李托运配件，想尽各种办法解决难题。就在齐峰然和海外以及国内的同事们一同克服困难，将中国铁路技术与设备带到塞尔维亚的铁路建设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甚至更大的困难发生了，那就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疫情给齐峰然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这个新冠疫情啊，对现场的这个进度还有物资材料的供应保障都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2020年初疫情初期的时候，那么塞尔维亚政府它是实施了紧急状态还有宵禁，这样的话呢，现场的这个工作的施工的这个时间和工作效率都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那么随着这个疫情的发展啊，就是业主、政府部门还有这个监理机构，还有当地的设计单位，还有施工的分包商，还 物资供应上都出现了大量的这个人员的感染情况，那么造成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足，进驻之后还有物资材料呢没办法按时供应，很多很多这样的困难。
齐峰然在建设匈塞铁路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故事呢？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匈塞铁路的中方建设者齐峰然的故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您搜索资讯有故事或环球资讯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进入环球资讯广播云听直播间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您将接收更多新闻内容的推送。环球资讯的官方微博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稍后见。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对接。可这对接有多难突破，您了解吗？
它有个欧盟互联互通的认证，就是它必须达到它这个技术规范的要求，达到它这个真正的要求，才能允许进入欧盟的市场。
今年3月19号，匈塞铁路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最高时速200公里的高铁终于奔驰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塞尔维亚民众有多自豪，您想象得出来吗？
广场上那是真的是，就是立刻塞尔维亚的这种群众的那种掌声啊。然后欢呼向我们祝贺，那种声音真是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感动。那一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海外建设者在塞尔维亚坚守着匈塞铁路建设岗位，在当地抗击疫情急需帮助的艰难时刻，塞方想到了中国铁路和中欧班列，这背后的原因您知道吗？
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得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彼此相邻，同甘共苦。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专访匈塞铁路中方建设者齐峰然，我为塞铁建高铁。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上半段节目我们说到了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塞尔维亚呈现全面爆发的态势。身处海外，面对紧张的工期和突发的疫情，团队成员如何应对，能不能做到在科学防疫的同时又要保障施工进度的顺利实施呢？齐峰然介绍说，
我们中方的单位，在咱们这个驻塞尔维亚大使馆这个单位，还有那个我们国铁集团的领导下呢，从这个疫情爆发之初，我们就是就高度重视，提前采购了储备特别充足的这个生活和防疫物资。首先是让我们的职工，让大家能够安心的生活和工作，给每个员工呢定期发放口罩啊、手套，还有那种洗手的凝胶、消毒喷雾。然后呢，每周就要对这个我们的办公场所来进行消毒， 而且呢就是就餐呢也是分装好，然后单独就餐，这样的话我们全方位来加强这种防疫措施。而且呢这个我们还积极呢跟那个使馆和在方政府部门呢协调，为我们的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员工来注射新冠疫苗，最终呢基本实现了疫苗的这种全覆盖。那么在这种充分的防疫措施保护之下，那么我们是努力保持跟塞方相关这个部门和机构的正常的工作对接，那么努力去推进现场的这些做的这些工作，力争呢就是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的建设者们选择科学防疫，勇敢坚守。其实面对这场疫情，塞尔维亚当时也是陷入了困境。2020年3月，当地疫情呈现全面爆发的态势，齐峰然说，那时候让他感到意外同时也感动的是，当地政府部门找到了他们，希望中欧班列能够为塞方抗击疫情提供帮助。齐峰然说，塞方能够第一时间想到匈塞铁路上的中国企业，其实也是因为在项目的工作当中双方结成的友谊和信任，塞方感受到中国铁路人的认真负责、勤奋踏实，所以有任何事情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他们。
从3月份塞尔维亚就是疫情就已经是全面爆发了，他这个很快他就是在市面上已经没有买不到口罩、什么防护手套这些各种防疫物资，已经是全面告急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之后呢，这个我们特别感动的一个事情就是塞尔维亚政府，向这个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就是请求帮助的这么一个请求吧，而且我们也是能够参与到当中来。应该说，我们接到塞尔维亚政府的这个，让我们能不能通过中欧班列来运输这种防疫物资，因为这个防疫物资运输量非常大，通过空运是无法满足塞尔维亚实际的这种需求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火车来运输。铁路来运输，那么塞尔维亚政府首先想到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中欧班列。我们在4月中旬、中下旬，就17号，咱们是收到的塞尔维亚政府这种请求。那么我们迅速的向这个那个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和国铁集团来报告。那么在这个驻塞使馆和国铁集团这种支持下，那么我们迅速组织很多单位来调集这个金砖力量，让我们来协调中欧班列。要首先要订舱，要有这样的这个时间的空档。然后之后呢，要协调海关，协调内陆运输。里面说时间呢非常的紧迫，而且它的物资量非常的多，而且特别的分散。它实际上是塞尔维亚政府从中国采购，而且接受捐赠的这种抗疫物资，它是涉及到品类非常多，有医用的口罩啊、防护服，还有涡轮枪、护目镜，然后通风设备、呼吸机这种各种医疗设备和防疫物资。然后呢，分散在上海、广州、南通、连云港、新乡，还有很多很多中国大概十几个地方，在很短的时间内要集中到武汉，然后之后呢来进行发运。那么我们是在27号，那么确定协调好专列能够发运，然后之后呢到5月8号，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相当于是完成了50个集装箱的在全国各地的相当于的提货装箱，然后最后汇总、资料整理、报关、查验、进站装车这些，最终是5月9号按期发运。那么到了5月26号，应该是首趟的塞尔维亚的抗疫物资的专列抵达了他的首都贝尔格莱德。他这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感动的，就是他的这个政府的助理秘书长叫尼克里奇，他对这个事情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专列从武汉出发，沿着钢铁丝绸之路驶向贝尔格莱德，说作为两个兄弟国家的钢铁友谊的象征，颂扬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得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彼此相邻，同甘共苦。真的看到他的这个对我们的这种评价来讲，真的就是有热泪盈眶的感觉。而且应该说，就是通过参与协调组织这个防疫物资专列，我们真正深刻理解了就是人类因为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运输重要的运输，也为就是我们自己能够参与这个帮助塞尔维亚人民抵抗疫情，而且就充满这种成就感。
对于齐峰然来说，能够为塞尔维亚人民抗击疫情提供帮助是值得自豪的，但是这背后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而且每一个环节的顺利衔接都需要无数人默默地为之付出。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中工班列这个呢，它的所有的档期都是提前排定的，那么临时加入一个专列的一个档期应该说是非常的困难的。那么这里边就是得益于就是国铁集团它这个整体的这种协调安排，那么同时呢也得到我们这个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这种全力这种支持和协调，那么对国内的包括海关啊或者内陆运输啊，那么跟塞尔维亚政府一起，当时塞尔维亚政府很多部门都参与进来，是通过大家共同的这种努力最终达成了这么很好的一个成果。而且当时国内又是五一假期，中间隔一个五一假期，很多我们国内的同事们都在加班加点来奋战，到全国各地来组织收取这些物资，应该说是大家都扛着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呢就是牺牲这种假期的时间去拼，最终还是成功的来保障了这种供应。
面对疫情，中塞双方携手抗疫，克服了疫情的困难，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的建设一刻也不耽误。负责动态测试协调工作的齐峰然，那是要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与塞尔维亚交通部、铁路基础设施公司、测试机构、施工分包商等塞方人员不间断沟通对接，主持召开现场协调会议，解决各类问题，平均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有一次，时间已经临近凌晨一点半了，因为测试车辆出了点小问题，塞尔维亚总统战略项目顾问娜塔莎给齐峰然打来求助电话。齐峰然立刻协调组织通信信号专家连夜到现场分析解决问题，最终在第二天早上测试开始前重新将测试车辆与裂控和通讯系统连通，保障了动态测试的顺利进行。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通车的日子逐渐临近，在此之前还要进行严格的测试。齐峰然介绍，在测试的过程中，中塞双方工作人员在铁路建设过程中结成的友谊与信任进一步升华。
应该说到了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一月中下旬，那么这个铁路在开通之前呢，它要进入到最终的一个叫动态测试这么一个环节。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之前几年的这种辛苦的付出，最后就要通过这个测试来验证我们这条铁路有没有成功的建设。那么业主这边呢，他聘请的相当于是德国的德铁的系统技术公司进行来测试，而实际上他的测试团队是包括了从荷兰、德国、法国各国家来的这种专家，各个系统的专家，应该说是一个非常考验非常大的这么一种动态测试，就是来看我们的铁路符不符合欧盟的铁路的技术要求，那么能不能够平稳的、安全的来实现我们所说的200公里时速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运行。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一个时刻有多么的这个重要，从这个一月初开始，整个我们项目团队啊就是说全力以赴，那么我们来协调从塞尔维亚他的总统办公室、交通部、业主塞尔维亚铁路基础设施公司，还有测试机构，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俄罗斯的铁路公司，那么还有各个施工分包商，所有的这个动态测试的这种相关方，那么我们相当于是一起每一天从这个现场的这种测试到这个晚上这种开会来复盘来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既是一个艰难的非常难熬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也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这个应该说每一天从早上大概6点多一点，我们一个确认车就会驶出，然后呢确认车驶出确认安全之后，那么测试车才会发车，那么一到晚上测试结束，然后呢所有各方我们要组织会议来分析这些所有一些问题和这些数据，那么大家都在一起吃饭，一起工作，然后呢一直通常到很晚，甚至到这个半夜后半夜这样。我记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我们还给所有这些合作伙伴的包括赛方包括测试机构，我们去送去我们中国的饺子肉夹馍，这些大家就是其实也很开心，就是工作中很艰苦，但是呢这种氛围呢也很愉快，有的时候也避免不了争吵争执，但是呢最后大家依然能够很团结的然后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应该说这也是中塞友谊吧，一种凝结的一种体现吧。那么最终我们还是在1月21号，这个我们这个列车顺利的提速到200公里每小时这么一个速度，而且 它的这种稳定性啊、平顺性、舒适性都是满足要求，那么速度达到了200公里，没有事。当时所有的测试人员、赛方的人员、我们中方的团队，我们都真的是非常的兴奋。我们应该说，帮助塞尔维亚实现了它进入到高铁的这种时代这么一个目标。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中国铁路技术和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的对接。可这对接有多难突破，您了解吗？
它有个欧盟互联互通的认证，就是它必须达到它这个技术规范的要求，达到它这个认证的要求，才能允许进入欧盟的市场。
今年3月19号，匈塞铁路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最高时速200公里的高铁终于奔驰在塞尔维亚的土地上。塞尔维亚民众有多自豪，您想象得出来吗？
广场上那是真的是，就是立刻塞尔维亚的这种群众的那种掌声啊，然后欢呼向我们祝贺那种声音，真是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感动那一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海外建设者在塞尔维亚坚守着匈塞铁路建设岗位，在当地抗击疫情急需帮助的艰难时刻，塞方想到了中国铁路和中欧班列，这背后的原因您知道吗？
他说，我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你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使得远隔万里的两个国家彼此相邻，同甘共苦。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专访匈塞铁路中方建设者齐峰然，我为塞铁建高铁。动态测试顺利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令人兴奋的通车时刻。2022年3月19号，匈塞铁路贝诺段正式开通运营。当天，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亲自乘坐体验了这趟动车组列车。那一天对于齐峰然来说，也有太多的难忘时刻。在诺维萨德的火车站广场，听着现场数千名民众的掌声、欢呼声，齐峰然的心底不由得生出一份成就感、自豪感。
应该说在开通当天，那么我们呢，作为这个承包商的代表呢，也有幸呢，能够陪同这个普希金总统和这个匈牙利的沃尔班总理呢，一起来乘车，来从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去这个参加这个铁路的开通的仪式。那么我记得当时普希金总统和沃尔班总理呢，他们非常兴奋的拿着车票来进行检票，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塞尔维亚来讲第一次拥有高铁。那么他们也是非常难掩他们自己内心一种兴奋的这种感情。然后呢，我们中方的工作人员呢，也是争相的来跟这个武器系统来合影。那么就是说，所有的大家都是建设者，在这个铁路投入运营这一刻、开通这一刻，那么我们喜悦之下都是非常强烈。那么我记得特别震撼呢，就是当我们到了诺维萨德之后，我们从列车上驶出之后，步入到这个诺维萨德车站的大厅。这个时候，车站大厅外面广场上有几千名当地的群众。然后，当我们走出这个车站大厅步入广场的时候，那么在那一刻，应该是广场上那是真的是就是立刻塞尔维亚的这种群众的那种掌声啊，然后欢呼向我们祝贺那种声音，真是让我们心里感到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感动那一刻。然后被诺段开通之后呢，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买不到车票，一票难求。因为塞尔维亚人民都很喜欢这条高铁，都想去体验这条高铁，甚至是出现了在高铁上站着就是有站票这种情况。我记得也是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些很多塞尔维亚的老人，他呢就是经历过塞尔维亚最艰难的那个时刻，我们中国塞尔维亚一起共同经历那种艰难的时刻的时候，他们刚才老人说他们驶出列车的时候，看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向我们竖出大拇指来表达他们那种感谢。而且很多老人呢特意从贝尔格莱德就乘车来到诺维萨德，来专门来体验他们国家最新拥有的这样一条高铁。 而且我记得这个塞尔维亚总统办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介绍，诺维萨德车站的这个站长，他已经在铁路工作了40多年了。他所经历的都是铁路不断的一种衰落，在塞尔维亚很多铁路的一种关停啊、老化。那么直到他有幸在他退休之前，他能够看到贝诺段高铁的这种开通，他能够拥有全新的车站和全新的这种高铁的铁路，他也是非常的自豪。
贝诺段高铁开通运营了，齐峰然和其他建设者们如今早已投入到塞尔维亚段剩余的诺苏段的建设中。齐峰然说，看着自己参与建设的铁路给当地民众带去的幸福感，能够将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当中，他感到十分荣幸。
从这个一点一滴啊，随着这个项目的这种推进，应该说我们能够就是能够切身的感受到，是在真正的就是在参与到我们国家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一个建设里边来，就是感觉到国家的倡议和我们自己的工作的生活是这么的近，然后呢，自己能够真正的去贡献自己的这个力量，这是随着兄弟铁路这种推进，我个人的一种越来越强的这么一种感受。而且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同事们嘛，参加这个整个这个铁路项目这个建设，每一天应该说都是在加班加点，然后呢就默默的这种付出，就是能够最终我们说在海外来建设这么一条铁路，能实现我们中国元素的这么一种输出，包括当地社会能够促进人们这种生活，提升当地的这种经济，我们也是感觉也是很有成就感。
受疫情影响，加上工作繁忙，近两年齐峰然一直没有回国探亲，只能偶尔通过手机视频连线万里之外的妻子和上小学的女儿，这是他藏在心底的愧疚。齐峰然听妻子说，央视新闻联播播发了匈塞铁路贝诺段开通运营的消息后，女儿开心地跟同学说，这条铁路是他爸爸修的，爸爸是最厉害的爸爸。对此齐峰然感到十分欣慰，他已经打算好了，等匈塞铁路建成了，一定带着家人来乘坐一次自己参与修建的高铁。
这个等疫情过去之后呢，我一定把我的这个妻子啊、女儿接到塞尔维亚，让他们来乘坐一下这个我们参与建设的这么一条高铁，让我女儿来感受一下，她爸爸所做的这个工作，然后呢，让她亲手感受到什么是一种付出和收获。来帮助他也能够更好的一个成长，我们共同来享受这份一成果吧，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份成果，包括家人的努力付出。
光阴流逝，刚过不惑之年的齐峰然已两鬓霜染，这是他奋战海外的时光印记。与众多中国铁路人一样，他们连续多年奋战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前沿，用实际行动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展现中国力量。这便是匈塞铁路中方建设者齐峰然，我为塞铁建高铁的故事。本期节目采访编辑王坤鹏，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